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也因为是辅导的缘故吧，所以我们空中辅导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间。我觉得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甚至你个人在灵命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想找人去互动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那礼拜一在这里接听你电话的是由黄家业老师跟杨天成老师，而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还会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一个直播的时段。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所以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你如果不方便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给我们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你在电邮里面讲出你的情况之后呢，也希望你能够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还有一个渠道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就是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在我们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每一个人啊，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但是有的时候当你遇到被别人冤枉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会非常的沉落。但是神的话语却告诉我们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呢，都记载着神怜悯贫困的人，而且呢也提到神他施恩给在患难当中求告他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信耶稣的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被别人冤枉，或者是遇到一些苦难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在约伯记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与恶有份。但是因为困苦的人在困苦的时候，因为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会为我们讨回公道的缘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倾诉 在神面前祷告，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呼求。但愿你所认识的这位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帮助你，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每一天所面临的不同的大小的事情。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彭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彭姊妹。
等、哎、很高兴你听到你的声音了。
嗯，等了很久吧？
嗯、哦、没有没有。
是是。
我。
你说吧、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
嗯，
我女儿的情况，跟您咨询一下。
嗯嗯，是是，说说。
因为女儿，我女儿以前，我之前也跟你打过很多次电话，因为在你的帮助下，女儿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女儿现在情况已经很好了，也很平稳，
嗯、
但是她就是。嗯，跟他对象相处的时候，他的脾气没办法控制。
嗯
嗯，他就这次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嗯，因为他们两个，他发脾气的时候，那小男孩就受不了，他就带他去医院了。去医院了，他就他想自己去找心理医生，我还跟他讲，我说要不你打电话给周师母吧，他也不相信，以前小的时候他是信耶稣的，现在他不相信，
嗯嗯，
他不想打，嗯，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帮助他，而且他现在的这个对象吧是自己谈的，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个孩子。
嗯
我就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嗯，我想知道的是，他现在多大了？
嗯，今年23岁。
嗯，那对方呢？
对方24岁。
哦，
年龄差不多。
大学还没有毕业吧？
对他，应该是已经在创业了。
哦，已经创业了，大学毕业了。
哦，应该是的。他，我去年就在我的坚持下，我说你们两个这样，父母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好的，对吧？
嗯嗯，他们交往了多久？
女儿，他们在网上认识，可能有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去年见面的。
所以去年实体见面是不到一年。
对。不到一年。
嗯嗯，那我觉得做妈妈的你应该去关心一下，就是他们实体见面之后的相处的处境是怎样的。
他相处那个男孩子性格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女儿她不是以前是抑郁症嘛。
嗯，
然后他两个人稍微有一点，小男孩如果说话呀、或者是什么做什么事呀、有一点不对，那他的脾气就特别大，也导致那个男孩子有时候就感觉要崩溃的样子。
嗯嗯，
这一次严重到那个小男孩就送他去医院看，他说我送你去，那他也知道他有抑郁嘛，他说我送你去看医生，然后吃点药什么的。
嗯嗯，所以男孩也接纳你的女儿有抑郁症。
啊，对，接纳。
嗯，你的女儿她有抑郁症，她有没有服药啊？吃药啊？
吃药，刚开始的时候吃了，在住院的时候吃了，然后她总是断断续续的，她就是坚持不住。
哦。
严重的时候就吃一点，嗯，而且她吃那个药有反应，体重会加增，所以她就不想吃。她说，而且吃了让人有点呆板的那种感觉。
这个呢，我觉得他应该跟医生表达，告诉他说吃了他的药以后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医生是可以帮他调药的。
因为他每次开药之后就去学校了，就没跟医生去说。
所以做妈妈的你要在旁边提醒他，就是说吃了药以后有这样的副作用的反应的时候呢，让他再去看看医生，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能不能够调一下药。因为通常他这个年龄的孩子吃了药，如果是发胖又呆板的话，的确很多孩子都不愿意接纳嘛，对不对？
是的。
但是他不吃药的话，他的情绪一上来他又没办法控制啊。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他说他现在，不过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他就尽量的控制，但是他说妈妈我有时候是没办法控制。我说我能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处理他的问题的话，首先就是要把这个抑郁症的药能够按时候就是对症下药。
关键是他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说提醒他，他还没毕业。
那你平时那个微信啊或者是电话不能够跟他互动吗？
可以互动的，但是就吃药这方面你没办法。之前我送他去学校之后，我就基本上每一顿我都提醒他，但是他就不记得吃。
我觉得呢，女儿有没有讲到她跟男朋友相处在这一方面，她常常发脾气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跟你表达？所以你要在这个节骨眼就要指出来，你说，因为她发脾气之后，她也会有一点纠结跟后悔的，
对
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我就建议他，我说要不他从小时候那个初中的时候，他就一直因为心理辅导他就觉得很贵嘛，家里我带他跟妹妹两个人负担。爸也不，我们现在不是已经离婚了嘛，他就是从小时候他就觉得太贵了。然后这次我又跟他讲了，他说妈妈心理辅导太贵了，我说你不要觉得钱很重要，因为你身体是最重要的。我说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开心的时光是吧？不应该老是吵架。他说我知道的，但是我控制不了。那我说我说你要不找个基督徒的心理辅导？他说那不行，他说找不到。他说要不我就自己在这边找个心理辅导。我说我那个时候把空中辅导推荐给他了。我说要不给九师母打电话？他说我不要。
你告诉他我们不收钱的，你告诉他我们是免费的。然后
我知道，我跟他讲，他抵触基督徒。
哎呦，他抵触。
他就从我的婚姻里面，从我的婚姻，他就说我姓傻了。跟他爸在一起的时候，他爸就是家暴嘛。然后他说我信耶稣信傻了，信了没感觉，不管他爸爸怎么带我都无所谓。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嘛，他家暴的时候我们也就一直忍着，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呀什么的。所以我给他推荐空中辅导，他也不要。
我觉得真的是要为你的女儿祷告。因为如果他是在这个情况，他愿意把他的情况告诉你，说跟男朋友相处会发脾气的话，那你就指出来，你就告诉他说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有这个病，而你有这个病，你有这个病不吃药的话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让他意识到，就是说有病的人是一定要看医生，而且也一定要吃药，对症下药的治疗才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呢，其他的问题是反反复复的。
现在在他的心里，他就认为吃药不是很重的问题，就是说他需要辅导，
两方面一起来的。忧郁症是需要两方面，只靠辅导的话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呢如果像他的情绪抑郁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药物跟辅导是两方面一起来的。你也可以鼓励他，就是说让他吃药，然后呢也让他去尝试去找辅导。因为他能够找到一个他觉得合适而且又能够信得过的这样的人去倾诉他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导的因素，明白吗？
是。 是的。
你不能够强加告诉他说啊，这里的辅导很好，你过来。他对我们不了解不认识，那他又信不过的时候呢，你叫他来找我们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嗯，
我给他推荐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可以给周师母打电话，我没强加给他。
嗯嗯嗯，
因为他的思路很清晰的，所以我不想勉强他。
对对对对，做辅导都是这样的，自愿来找你的时候，你辅导他才有用。嗯，他不自愿，你强迫他来的，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
我今天把我们的聊天我给录音了，我想。可不可以等一下我等结束了我发给他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听。
可以啊，让他试试听听看。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尤其是男孩跟女孩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我觉得男孩跟女孩谈恋爱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但是两个人如果是在一起能够互相的激励对方成长，男孩激励女孩成长，女孩激励男孩成长，互相的能够一起去这样的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呢，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的这个光景。所以在谈恋爱方面他们也需要有人陪伴跟指导的，所以这也是你作为妈妈的你女儿愿意把这个光景跟你倾诉，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是的，是的。
对呀，所以你要多鼓励她，多告诉她说妈妈愿意陪着你，愿意帮助你，所以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她第一时间跟你讲，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太多的年轻孩子们谈恋爱她不一定愿意跟你说的，对吧？
嗯，对，
嗯，
因为孩子现在也是在你的引导下，他对我的态度现在特别的好。
嗯，感谢神呐，感谢主。
以前都看到我就生气的那种，都不跟我讲话。现在他变得特别乖巧，而且也很孝顺的那种，很懂事儿。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家人的关系要和谐。
对，他现在跟我们的关系，他是除了跟他跟我跟他爸已经离婚了，除了跟他爸不那个的话都很好，我们关系都很好。
嗯嗯，那我觉得你也要为有一个这样的女儿感谢神吧。
特别谢谢周师母啊，在那个他初高中的时候一路你陪我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对孩子教育方面一点都不懂，只知道哎，施加压力、暴力什么的，给孩子承受了太多的不好的成长环境。
嗯，我觉得也为你感恩呢、因为你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嘛，对不对？
嗯，谢谢你。
对呀、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又愿意寻求帮助，又愿意去学习，所以关系就能够改善，所以也为你感谢神呐。
希望神再次给你们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嗯，
我们这些很盲目的人，有时候真的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走。
嗯，感谢神吧，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互相的带到，特别为你的女儿的这个情绪啊，她的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好不好？
嗯，谢谢谢谢。
嗯，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彭姊妹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电话来、好不好？
哎，好的好的。嗯，谢谢周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
一个快乐的姊妹，一个美丽的姊妹，空中辅导诚意邀请各位姊妹收听10月22日开播的《如花盛放》，帮助你活出光彩，为主闪亮。
郑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郑姊妹。
你好，打电话嘞。
嗯，
请教你。些问题，
哎，请说，请说，不用客气。
就是我关于我女儿的婚姻的问题。我的女婿不是不信主嘛，因为他有很多同事那个天天有应酬，每次喝酒就喝得很晚，为这他们天天生气，天天就经常就是为这件事情生气。我也叫女儿要忍耐，你靠得住，你别那那个叫忍耐。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前我也给你打过电话，三月份然后祷告有也是稍微有所改善，也是那个年，然后我女儿就忍耐，反正她喝酒呢有时候就是好，你上班回来她不能那个，我说你要规定时间你喝酒，你或11点半或者12点，你有一个时间，你时间因为家庭嘛。然后这一次呢又上一次又喝酒，给他们喝到12点，就6月份，喝了12点，然后就那给一个朋友出事的，还惊动那个小派出所来跟人家去发生矛盾，然后找人又处理的，上一次前上个星期三又喝到12点，叫他回来，好喝了12点，给他打电话他回来，这个星期呢他又请人吃饭，前天晚上。就12点了还没回来，我也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赶快回去吧，喝了他。哎，我跟他安排好，我跟他请他唱歌，安排好。我说安排好唱歌，到12点了还不回去吗？你已经答应我12点还不回去吗？结果他没回去，我那女儿一说你不回来我就走，于是俩人还搬在家里。然后女儿都走了，我赶快叫她说你不能上乱上哪，你上哪去，你来俺家里，因为这件事生气她也出走过几回，我就叫来俺家里了。所以我说你昨天一天我就在安抚她，我也会给她讲道理，我靠得住，我这些事情呢你软弱那个你再软弱了，所以上帝请你这些环境来叫你亲近神也说了，但我今个想上你，如果就我既然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如果我要不说就给个闯呀，不拉过去了，难道我想我不应该说吗？我昨天来祷告了，然后我说要今天能打通电话，要是给我看咋预备，我要给他或者给他姐夫，他妈呢也是一个不太爱小孩了，就光护着自己小孩，就算回来不回来的时候，你父母亲住在一块儿，他母亲他也是没有，男方家的父亲也没有了，我女儿的父亲也没有了，就10多年都没有了。哎，我想你是一个男子汉一家之主，你应该担起家庭的责任。我想我是不是我应该这些说该说这些话呢？我说成年就没有智慧去行呀。然后我就他女儿几个婆婆给他发微信叫他回去，我说你暂时别慌回去，你没问题，你回去以后他还是不尊重你，叫他到那个时间你喝了酒，你到那时间你就回来，他还是不回来，你咋弄？你天天为这事情一次一次的，我说我是不是应该给说？然后我给他母亲发了微信，我说的暂时不慌的叫他回去的。
所以现在你的女儿在娘家吗？
对呀，是在我家里，暂时在我家里。
回来了多久啊？
天天夜里来的，然后坐个一天，今天他婆婆给他发微信说你俩孩搁家里叫他回去。我说你俩这我说你这回去可以回去啊，你这回去不吭不吭的就回去了。你这样可合适你。
我觉得呢，郑姊妹啊，你要帮助你的女儿，无论家里面她的婚姻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不要一有问题就往娘家跑，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知道吗？
知道他不没有来呀，没有来我就叫他来了呀，我怕他爸爸同学们。
你下一次不要叫他叫女儿，曾子妹，你要帮助女儿自己去面对她的问题，因为她已经结婚了，对不对？你不可能一辈子跟着她吧？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帮助孩子自己去面对困难。尤其是结了婚的儿子女儿，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插手，很多问题呢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就因为两家父母常常插手的缘故，造成他们的婚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曾姊妹，我今天要鼓励你的是你以后不要插手了，明白吗？
我一直都没插手，我知道
这一次
我一直就以后为他祷告，我就没敢插手，因为天天是他母亲，就是他婆婆给他在一块住。
我知道婆婆是跟他住在一起，但是呢，
嗯、
你也要
他婆婆他儿子，
你也要让你的女儿在这个环境之下，她自己要变得强大，去面对她的问题，面对她的婆婆，面对她的丈夫。你期望不要说是因为女婿晚上喝酒不回来，婆婆又不说，又护着儿子，就是怕女儿吃亏，所以把女儿叫回家。你把她叫回来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
嗯，我没有叫她回来，是她自己要走。我说那你上哪去？你就留在家里吧。
那个时候你要提醒她，无论怎么样，让她不要有这个要离开的这种想法，因为离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嗯，对不对？
哎，对，是的，我也只能逃避问题呀、啊。是的，我叫他不叫他走，他只有拿着威胁他，他说我要不走，那你就不回来。小孩搬家了，你他妈看不了，他自回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嗯嗯。要真的是要为你的女婿祷告。那你作为丈母娘的，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呢，单独的约一下你的女婿，跟他谈一谈，你说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你就是控制不住吗？其实叫你十二点回来也不算是太早，对不对？所以你要鼓励他，你要告诉他，你说我呢，我相信你，你会越来越好，但是不要再为了喝酒的问题弄得家里面不安宁。你要在旁边这样去鼓励你的女婿，你的女儿呢，你就要提醒她，让她在这个环境之下呢，自己要有自己的界限跟原则，而不要因为他们没有按着他的界限跟原则做事情，而自己就走了。走了的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所以这个事情弄清楚哈，首先呢，我们两家父母都不要干涉儿女的婚姻。但是呢，如果女儿或者是女婿做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私下的去关心，去鼓励一下对方，告诉他说，其实喝酒喝多了也是伤身子的。你已经有家庭了，又有孩子，你是一家之主，对不对？所以呢，你能够早一点回来就早一点回来。夫妻两个人是要互相的关心对方，不要因为喝酒的问题闹得大家都不开心，那关系不好的话孩子也不开心呢，对不对？
是的呀。
对呀、啊、所以你就这样劝他。
你都为他找过呀，他也不考虑这些，他也喝酒就不问小孩的事呀。他们一个小孩就是咋说呢，他们这种混混，我说这种混混对小孩不好呀，但是他们都是凭着自己血气，他不考虑这些呀，所以我天天为他这些事情也天天有愁呀，叨咕。我说叨咕，光叨咕，我说不能不说一点什么，所以我这一次我就说话，我说你们要再慎重一下子。
嗯、
我天天就劝我女儿不要，你别动不动都走，你走可能解决问题。
对呀、
啊。他不回来我就走了，那我也说了。
你女儿多大？你女儿多大？
30多岁
还年轻，30多岁
还
年轻。但是呢，你告诉你的女儿，你有界限，而且呢，你要做好你做妻子跟女儿的本分。无论是对婆婆，无论是对丈夫，她好好做，她做好她的本分。当她的丈夫或者是婆婆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女儿讲话就有力量。你明白吗？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嗯，
我都给他讲，你只管做好你的。
对，对，尽管做好他自己应该做的，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的在家里面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他的婆婆会特别喜欢他的，因为今天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媳妇儿，对不对？
对呀、啊，他天天在家的时候，在家他做饭买菜都是他的，他就他老婆子就光负责刷洗。我说你回来你也刷洗就是了。他说的他不叫他刷洗，他嫌他那里刷洗的不干净。我天天就叫他做，我在信主了就要在为了荣耀神而去做，也天也是这样，他都做，就是所以他这结婚这十来年了，本来脾气那个，现在弄的暴，他的脾气我感觉也有点暴躁了。
脾气暴躁的话是不能够处理事情的。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他能够掌控一切，对不对？那别人呢也不敢说什么话，因为你没有乱发脾气啊。但是脾气乱发，脾气暴躁的话，别人就有空就可以去攻击你啊。
哎，是的呀，刚刚在一个我的那啥人，我这都给他家里，他家里因为女婿给他，女婿的脾气都暴躁，说乖都乖。我说他暴躁就没有别吭，我天天劝我女儿，他暴躁的时候，他说乖的时候，你别吭声。
对，
等他过劳了再。我也这样教育他，他也是这样，但是他可能愿意因为上班忙吧。我只有亲近心，在完全在上帝面前才能够控制自己，可能惹到他的，他也软弱吧。
嗯嗯，
这些事情弄得他对身离身也是可能也是越有点远了，不能把心里话语行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运用不好。我有时候也自己也运用不好。
郑姊妹呀，你的女儿上班吗？
上班。
哦，她的工种是什么？做什么事情啊？
她做教师。
做老师啊？
对，她上班都非常忙。
哦，
就是假期，
很忙啊！现在是放假，对不对？
对呀。
那你要不要叫他下个礼拜三来个电话？
下个礼拜三去个电话，他、
我直接跟他谈。
你现在他就搁这里，我你给他谈吧。他下个礼拜三要去培训吗？
他现在在这儿，在家吗？
嗯，他说逃避，他不想说。
你要叫他面对，你叫他听电话。
对呀，对呀，我叫他。你好，
啊，你是郑姐妹的女儿吗？
嗯，是的。
嗯，妈妈为你的婚姻很操心呢。
嗯，是的。
我想就是从你那里知道一下，你跟丈夫的相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问题就是他喝酒，其他没有什么毛病。
其他的优点在是什么？
优点都是他，反正就是他。挣的钱都给我，然后呢，一般，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主要矛盾还都是因为他喝酒。
嗯嗯，
没有其他的矛盾。他平时也都很好。
那你看到他这么多的好，只有一个这个喝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帮助他，因为你妈妈刚才也说了，他主要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应酬嘛，对不对？
嗯嗯，
所以这
全是别人因为自己贪玩儿、想在外面喝酒呀，跟别人跟朋友聊天呀，干嘛的？但是你就是你，我主要气的是你这个要有时间，你说好的这个时间你要回来。
的确是这样，说好了要回来，但是有的时候偶尔做不到。
你不能自己亏他自己说的话，你偶尔可以，但你经常性这样，我是接受不了。
嗯，姐妹啊，我觉得做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对不对？这个你同意吗？
嗯、同意。
好，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的婚姻辅导的电话，第一次听到一个妻子说丈夫什么都好，就是喝酒的问题。那我觉得你已经有90%，你的丈夫有90分了，现在剩下的10分，他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我觉得呢，他喝酒。第一个是应酬，第二个呢，你像你所说的跟人交流啊、互动啊、喜欢玩儿，那你有没有想到他工作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也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放松一下自己，有没有？
嗯嗯，
对吧？每一个人都需要放松的。不会，你不知道他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你的工作你知道你的难处。他的工作他知道他的难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你没问题、有这个想法就不对了，你懂吗？
嗯，
人跟人之间互动吧，多一点的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是你的工作都挺好的，你有什么压力，这种话是讲风凉话。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谅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感激你，你说的话他就愿意听，你明白吗？
嗯嗯，
所以呢你要珍惜，而且呢不要动不动就是因为他做的不好。婚姻生活里面，我告诉你， 我现在啊，我结婚四十年了，
嗯，
这四十年走过来最宝贵的一件，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学的，我们要操练的，就是忍耐。
嗯，
很多的时候呢就觉得啊，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呢还是不断的重复重复的时候，你就要忍耐，你就要忍，忍耐背后就有光明。所以千万不要说啊，我给你了这样一个界限，你每一次都不听，你常常就是不照着你说的去做，那你就想对付他，报复他。夫妻之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明白吗？婚姻要建立起来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你要破坏它很容易，一瞬间就可以把它破坏了，对不对？
嗯，
我相信天下没有一个人说我结了婚以后我要把我的婚姻破坏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结了婚都想好好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磨练，自己也成长，自己也学会怎么样去体谅别人。现在问题是你要帮助他，帮助他看到问题，你不要跟他发脾气，他回来晚了你说你又没有守住你应该守住的诺言，但是呢照常的对待他，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你说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这样的话我的心情也会好一点，那他听在心里面就不会那么有反感，因为我的妻子是真正的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庭，对不对？
嗯，
你不能跟他赌气说你不回来我就走了，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全这个家庭，明白吗？
嗯
回家吧，不要一有事情就想离家出走。我刚才跟你妈妈说了，你这个家庭是你的，你要好好守住它，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去面对它，这样你才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而不是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这是你的家嘛，对不对？
嗯，
对呀，你不能够任由别人，你的婆婆来管，或你的丈夫来主导，你是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你的角色是帮助你的丈夫，而你丈夫什么都好，只是喝酒一点点。你有没有看看别的丈夫？别的丈夫的问题多的不能再多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对不对？
嗯嗯，
对呀。所以我们常常要懂得感恩，常常要懂得欣赏，常常要看到对方的优点，做得不好的地方。
嗯，
能够温馨的去提醒帮助他，为他祷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呢，让神帮助你的丈夫能够从你的这种温柔的表现当中能够感化他的想法，把丈夫挽留过来，明白吗？
嗯，
所以不要再闹脾气，不要生气，你不是谁叫你回去，现在是那个是你的家，所以呢你就正大光明的勇敢的回去，继续的做好妻子，做好女儿的角色。
嗯，
也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你自己强大的时候，孩子在你的保护之下，这个家庭就能够安宁，然后呢他们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对不对？
嗯，
不要闹情绪。太多的时候，婚姻生活里面，我记得我三年前还是四年前讲了一篇布道信息，幸福婚姻何出来呀？就是我们这个老我把我们的老我放下的时候，这个婚姻就幸福。因为太多的时候都是我，你没有尊重我，你没有听我的，你没有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太大的时候呢，你的婚姻就没有办法幸福，明白吗？
嗯
嗯，我希望我今天跟你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真正的给你一些提醒跟帮助。
嗯， 是的。
嗯，回去以后照样的，不要因着面子的缘故不理你的丈夫，照样的对他好，你照样的去关心他。如果晚上有应酬的时候，你说老公，我是关心你，关心你的身体，所以请你记住不要喝太多的酒，然后呢早一点回来就可以了。
嗯，
好不好？
好。
嗯，试试看这样做，我相信你的丈夫会越来越好的，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
好，
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在特别是跟丈夫互动上面有难处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好吗？
好，好。
嗯，好，那我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嗯，好，
好，
谢谢，
好，不客气，谢谢，再见。
我要唱，主唯有你拯救我生命，耶稣你释放我心，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为我你成为赎罪祭，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站在你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使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洗净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这个环节，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老师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上一个礼拜呢，宋山老师因为感冒的缘故没有加入我们这个祷告的服事。
是、
你现在感冒好点吗？
现在好点，还在恢复当中。
对，听声音能够听得出来。那今天你要为哪两位听众朋友祷告呢？
今天有彭姊妹还有曾姊妹他们的需要去祷告。
是是，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他们的电话心声，那现在我们就请宋山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彭姊妹的需要。她一直以来其实也很愿意去学习怎么跟她的女儿去建立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求天父你继续去帮助她，让她的女儿在这个恋爱阶段上面呢，继续彭姊妹有智慧的陪伴她面对各种的困难。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智慧去关心女儿。让女儿知道吃药的重要性，让她能够得到一些合适的提醒，她能够愿意去吃这个精神科上面的药物。求天父你让姊妹在生活里面可以自然地流露出你的爱，让她的女儿看到信仰的真实。可能在过去成长的期间，她对于信仰有一些抵触，但是求天父你亲自在他的心里面动工，打开他的心，愿意去认识信仰。求天父你帮助他的女儿在应付学习还有谈恋爱上面的事情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情绪。求主去安排他有一个合适的辅导，去帮助他的情绪有一个好的一个指导，也使用精神科的医生的治疗，让他的精神状态能够有好转，可以更加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至于生活上面的事情都可以更好地有处理。另外求天父你也亲自纪念曾姊妹的需要，求你赐给她有智慧，帮助女儿能够独立地面对婚姻问题。求天父你也赐给姊妹有合适的时间可以跟女婿有一个好的交谈，去有一个合适的言语去提醒他们，而不干预插手他们的婚姻。
是的，
求天父你亲自与姊妹的女儿同在，让她知道能够靠着你勇敢地面对不同的困难，给她有一个心智去做好妻子，做好母亲，还有做好媳妇的角色。求天父你让她能够更多的靠着你为她的丈夫祷告，以至于姊妹的生命同时也可以慢慢变得成熟。求天父你给姊妹有一颗怜悯的心，愿意去关心体谅丈夫可能在工作上面的难处，也以温柔的话语去关心还有表达自己的感受，懂得你的爱，在过程里面更加能够放下自己，去两人的关系更加的变得亲密。求天父你亲自在他的婚姻里面动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迎着春天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就婚姻 啊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
对
借着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 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这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尿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对对，
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星沙也能堆砌成塔，渺小的温暖和植入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怎么样了？工作有什么难处吗？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啊，真的是
开心。
对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笑。
刚才这样听你说的话，你的丈夫也是信耶稣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他是信的。其实我觉得就很亏欠神，我先生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年，他其实想要我自己去发现，我要改变，就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就为什么我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我自己有要改的。就觉得我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如果我没有听到空中辅导，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有些时候想做，但是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觉得你这个反省已经很难得。
对，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缺了那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当我们反省了以后，我们发现有亏欠，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好好的去把自己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交给神，然后就不要继续活在那个不好的地方，要懂得去到神面前拿到力量往前走。因为神不是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被定罪的里面嘛，他的救赎就是让我们有救恩而来的喜乐跟恩典。
在拥挤人群中紧握你的手，让你体会到世间温暖，摘下黯淡的心事，让我为你擦亮，用爱的温度将泪融化。
我想多一点的认识你，你们有孩子吗？
哦，我没有孩子。
你们结婚多久了？
17年了。
哦，哇，那这样你们结婚17年，但是你们的感情还是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很难得啊。
感谢神，也曾经有不好的，
是不是？
也感谢神吧。1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我也患了一下一段时间的抑郁，但是感谢神，不需要吃药，我的先生就帮助我走出来了。所以他的帮助对我是很大的，他的关心，每天去上班打很多电话回来问我，这样问候我，带我出去散步。
所以弟兄是真的很爱你哦，然后去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哦。我不晓得问了这个问题会不会给你压力，你们没有小孩会有压力吗？
哦，我不会。
哦，那
我不会有压力。
所以你的丈夫也不在乎。
对对对，他说如果神是这样子的话，允许这样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嗯，
哇，真的太难得了。
对对对对，
姐妹再问一下，两家父母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压力？
我爸爸妈妈倒是有，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已经过去十几年。开始爸爸妈妈每次回家的时候，啊，你哥哥的孩子，你姐姐的孩子，你怎么不努力一下有个孩子？他就不知道，其实有些事情我们是有限的，不是你要有就有的。
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真的是儿女都是上帝的赏赐嘛。
嗯，
没有一定要是自所生的才是祝福。好像保罗对着提摩太他说他是在他里面的真儿子，我觉得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去祝福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的孩子，很多身边的人需要我们去付出爱，只要我们能够突破这些东西，就不会有那管控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刚刚听得出来姐妹也说你没有压力，我觉得很感动。
对对，
就鼓励你们夫妻往后两个继续的在神的话语，在电台里面的节目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帮助。
对呀，罗姊妹，刚才呢在第五空间里面有人立刻就反应了，告诉我们说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现代婚姻的典范。这是第五空间的听众立刻给你们的一个回应。真的是薛老师跟我今天在这里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真的是为你们感恩，很难得，很不容易。希望有一天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进一步的去认识你们夫妻，也让你们夫妻的关系的建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在拥挤人群中幸福你的脸，让你倾听到无声问候，就算折断了翅膀，我带你去飞翔，世界的温暖伴
你。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听完罗姊妹的电话之后呢，为他们感恩，夫妻之间学会沟通，有好的沟通之后呢，这个关系就能够有所改善。其实沟通的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因为无论是跟父母，或者是跟夫妻，或者是跟同事，跟其他的人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有一个好的表达，比什么都重要，对吧，宋珊老师？
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这个沟通的功课。那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也盼望你能够把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一起收听，也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